第三十三天，真仆人的行为。谁要为大的，就得做仆人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节，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上，
我们透过服侍人去侍奉神。这个世界以权力、财富、名气及地位去决定伟大与否。你若能所得别人来伺候你，便算成功。在我们这自我中心、唯我独尊的文化里，做仆人、服侍人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。然而，主耶稣却是按侍奉而非身份、地位去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。神以你服侍了多少人，而非多少人服侍你，来决定你是否伟大。这与世界对伟大的想法如此背道而驰，以至于我们实在难以了解，更遑论去实行了。当初门徒彼此争论谁将伟大，而两千年后的今天，基督徒领袖仍然在教会、宗派及机构内图谋地位和名望。成千的书籍以领导为题，却甚少论及如何做仆人。每个人都想做领袖，却无人愿做仆人。我们都宁可做将军而不做士卒，甚至基督徒也想做仆人领袖，而非普通仆人。但要活得像耶稣，便要成为仆人，这是他对自己的称呼。固然，认识自己的特色来侍奉神十分重要，但有做仆人的心智却更重要。请记得，神塑造你乃是为了要你服侍，不是要让你以自我为中心。没有仆人的心智，你会被诱惑为一己之私而误用你的特色，也可能以自己特色作为不肯满足别人需要的借口。很多时候，神要求我们在非自己的特色的事物上服侍人，以此来试验我们的心智。假如你看见一个人掉在坑里，神期望你能伸出援手，而不是托辞说我没有怜悯或服侍的恩赐。可能你在某职务上没有恩赐，但若当时没有适当人选，你可能被召去做。你主要的事工应是在你特色范围内，但你次要的侍奉是因应当时所需而做。你的特色显明你的事工，而你的仆人心智则展现你的成熟度。聚会结束后，收拾垃圾及折叠座椅是不需要有特殊天分或恩赐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仆人，所需的只是品格。有人可能一生在教会里侍奉，却从来不是个仆人。你必须有仆人的心智。怎样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心智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真仆人随时准备好去服侍人。仆人不会被其他事物缠身，以致限制自己侍奉的机会。他们准备好随时接受任命，正如士兵一样。仆人必须时刻整装待命。当兵的人不让事物缠身，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。假若你只在自己方便时才去侍奉，便不是真仆人。真仆人按所需去工作，即使在自己不便时也是。你是否预备好随时待命被神使用？你是否可以让他搅乱你的原定计划而毫不怨愤？作为仆人，你不能选择何时或何地侍奉， 做仆人的意义是要放弃操控自己时间表的权利，让神在有需要时去打乱你的计划。假如你每天开始都提醒自己是神的仆人，计划被搅扰也就不会令你沮丧挫折，因为你的日程乃是任何神安排要带进你生命里的事。仆人是搅扰为在侍奉中与神的约会，会不会有机会实践侍奉而高兴？真仆人留意周围的需要。仆人经常找寻方法去帮助别人，当他们看见哪里有需要，便会把握机会去满足需要。正如圣经命令我们的，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，对信徒更要这样。当神安排有需要的人在你眼前，他乃是给你机会，让你在仆人的心智上成长。请留意，神说你要先照顾你的教会家庭，而不是将教会需要放在你工作清单的最后一项。我们常因敏锐度与机动性不够而错失很多侍奉的时机。伟大的侍奉机会永远不会持续太久，往往很快便过去了，有时就永远不再回来了。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服侍某人，因此要把握时机。你现在有力量帮助邻人，就不要叫他等到明天。约翰·卫斯理是神极其重用的仆人，他的侍奉座右铭是借所有的资源，尽一切的方法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向任何人尽你所能去行善。这就是伟大。你可以从无人愿做的小事上开始，以做大事的心态去做，因为神正在观察你。真仆人尽己所有，全力以赴。仆人不制造借口，不拖延或等待更好的时机。仆人从不说有朝一日或待时机成熟时，他们只去做所该做的。圣经说，假若你等候最理想的情况，你便永远不能完成工作。神期待你无论在何处，倾你所有，尽你所能的去做。为真完善的侍奉总胜过徒有心意。很多人从不参与侍奉，原因之一是恐怕自己不够好。他们相信只有超级巨星才能侍奉神这样的谎言。有些教会将卓越当作偶像而培养出这种迷思来，以致才干平平的人过足不前，不敢参与侍奉。你或许听过这句话，如果不能做到最好，就不要去做。耶稣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工，开始时通常只做得差强人意，这正反映我们学习的过程。在马鞍峰教会里，我们实践那够好的原则，不需完美才能被神使用并赐福。我们宁可有几千位平凡人参与事工，胜过一个只有几位精英经营的完美教会。真仆人以同样的奉献心智实行每个任务，无论做什么，仆人都从心里做。任务的大小没有关系，关键在于是否需要做这件事。你永远不会因为身份太重要而不能帮忙卑微的事。神永不会免除你做平庸工作的责任，因为这是建立你品格的重要课程。圣经说，如果你以为自己重要到不愿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这是欺骗自己，你只是个无名小卒。正是在这些卑微的侍奉上，我们才能成长向基督。耶稣专做一些每个人都想避免的卑微工作，洗脚、帮助小孩、预备早餐及服侍麻风病人。 没有任何事会令他感到有失身份，因为他来就是要服侍人。这不是他不顾自己的伟大而做这杂物，乃是因为他的伟大，以及他期望我们学效他的榜样。小事常能彰显伟大的心智，仆人的心智常在没有人想做的小事上显明出来。正如保罗在乘船后去拾柴生火，让众人取暖，跟其他人一样，保罗也很疲累，但他却按需要而服侍众人。当你有仆人的心智时，没有任何事物是令你觉得有失身份的。伟大的机会往往隐藏在卑微的工作里，生命中的小事决定大事。不要专找伟大的事为神而做，只要去做平凡的事，神便会为你安排适合的岗位。在尝试做不平凡的事之前，先是以平凡的方式去服侍。愿意为神做大事的人，总比乐意做小事的人多。争取做领袖的人如过江之鲫，但仆人的工厂却是乏人问津。有时你会服侍在高位的，有时你服侍卑微有需要的人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当你愿意按需要去服侍时，你就是在培养仆人的心智。真仆人忠于他的事工，仆人会完成工作，履行职责，遵守承诺，完成他们所委身的事物。他们不会半途而废，也不会因气馁而放弃，他们是可靠值得信赖的。忠心一直是罕有的特质，很多人不明白承诺的意义，他们随便承诺，然后毫不犹豫，不懊悔，不遗憾的用微不足道的理由违背诺言。每个礼拜，教会及其他机构都会因义工缺乏准备或缺席，或甚至连以电话通知一声不来都没有，而要及时另作安排。你是否可靠？你有需要实现的诺言、誓言或承诺吗？神正在考验你是否忠心。若通过测试，你将与亚伯拉罕、摩西、撒摩尔、大卫、但以理、提摩太及保罗并列，并称为神忠心的仆人。更美好的是，神应允要在永恒的国度里赏赐你的忠心。想象有一天神对你说，做得好，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小事上能尽忠职守，我要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，来跟我一同庆祝吧，你会有何感受？此外，忠心的仆人永不退休，他们在有生之年都忠心侍奉。你可以从事业上退下来，但在侍奉神这方面，你应当永不言退。真仆人保持低调，仆人不会自我宣传或引人注意，与其表现自己或装扮做成功人士，他们系上谦卑的围裙，彼此服侍。倘若因侍奉而受表彰，他们谦虚接受，却不因名气而分心，影响他们的工作。保罗揭露了一种看似属灵，但实质是伪装的侍奉，他称之为人前侍奉。这种侍奉是为得人褒奖，显示自己属灵，正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。他们将助人、捐献甚至祷告变成表演。主耶稣憎恶这种态度，并警告说，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，故意叫人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自我宣传和做真仆人是不能共存的。真仆人不因为别人的认同或赞赏而侍奉，他们只是为一位观众神而活。正如保罗说，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你不会在镁光灯下找到许多真仆人，事实上他们尽可能躲避公众的耳目，只要能暗中侍奉，他们已感满足。 约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不刻意引人注目，只安静地服侍波提乏、狱卒、法老的膳长和酒政，神便赐福这种态度。当法老王提升他到高位时，约瑟仍然保持一颗仆人的心，甚至对曾经出卖他的兄弟也是如此。很可惜，今天很多领袖在开始侍奉时是个仆人，后来却成了名人。他们渐渐习惯了受人注目，不晓得常在众人瞩目下，自己的眼目已被蒙蔽。你可能正默默地在某个角落侍奉，觉得没人知道，也不被重视。听着，神安排你在这个职位是有目的的。他数算过你头上每根头发，也知道你的住处，你最好还是谨守岗位，直到他为你另作安排。假若他要你往别处，必会告诉你。你的侍奉对神的国度至为重要。当基督在世上再显现时，你也会显现。那个真正的你，荣耀的你，目前就安于你的默默无闻吧。美国有超过750个名人馆及450份以上的名人录刊物，但你不会在这些地方找到很多真仆人。名声对真仆人毫无意义，因为他们晓得名望与意义的分别。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极其重要的特点使你能够存活，那就是看不见的部分往往是你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。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，往往最重要的侍奉都是不显明的。在天堂里，神将会公开赏赐那一些默默无闻的仆人，那些我们在地上从未听闻过的人，那些教导过情绪受困扰的小孩，清洗失禁的老人，护理艾滋病患者，以及千万位投身于毫不起眼的侍奉的人。既然如此，当你的侍奉不为人注意，或被视为理所当然时，不要气馁，继续侍奉神。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就算是最微小的侍奉，神都知道，并会奖赏。请记得耶稣的话，作为我的代表，即使是给一个小孩一杯凉水，也必得着奖赏。第33篇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，我透过服侍人去侍奉神。背记经文，马太福音10:42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思考问题，本文提到真仆人的6个特征，哪一个对你最具挑战性？